It is a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参与在盐湖城圣殿西侧这座伟大建筑盐湖城大会堂的重新奉献典礼。我们要向所有曾参与这栋建筑之庞大工程、参与其一切相关事务的人致谢，特别是总主教团的伯顿大卫主教、艾格利理查主教和麦克穆林主教，感谢他们卓越的领导，监督盐湖城大会堂所有一切的更新善旧工程。我小时候就来过这大会堂了，这些回忆十分美好，我是在这受洗的。我成为执事时，家父曾带我来这里参加总会的圣职大会。我们早到15分钟，很容易就在二楼看台上找到了位子。教会早期，唯一两座专做崇拜之用的建筑，分别是加德兰圣殿和纳府圣殿。这两座圣殿都是按照启示建造的。根据记载，本教会第一座自己新建，用来作为聚会且兼具学堂之用的建筑，是1831年于密苏里州用原木新建成的。后来加德兰圣殿于1836年奉献时，空间已经太小，容纳不下想要参加奉献典礼的所有圣徒。先知斯密约瑟记载，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不过，随着加德兰圣徒遭受暴力压迫，加上领袖人数日增，大部分的教友都于1838年迁往密苏里州，舍弃了那座美丽的圣殿。纳府圣殿基本上是按照加德兰圣殿的样式建造的，在一楼和二楼都有会议室。不过，在1846年纳府圣殿完工前，圣徒只能在外面聚会，通常是在圣殿附近聆听约瑟和教会其他领袖演讲。聚会人数有时达数千人。斯密艾伯特·乔治以他一贯的幽默方式说，在斯密约瑟的时代，摩门教最兴盛的地方是在户外，因为在先知生前，我们盖的房子都太小，容纳不下多少圣徒。偶尔气候不佳会干扰户外的聚会，使得演讲者和会众都觉得不舒服。斯密 F. 约瑟会长清楚记得在纳府圣殿附近露天聚会时的不舒适情形。他说，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崇拜场所是在纳府圣殿用地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我和家母在那里听过杨百翰、金包赫伯、海德奥森、富瑞特帕雷、富瑞特奥森、约瑟先知及海伦教长等人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在树林参加聚会时，开始下雨起雨来，于是有辆马车被挪到听众前，让约瑟先知站在上面演讲。又有一两个人站起来替先知撑伞，免得他淋湿。由于很多人没有带伞，坐在那里很难过，也很不安。我那时年纪虽小，却清楚记得，先知演讲时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斯密先知生前曾指示要盖一座帆布大会堂，让圣徒在大型聚会时有个可遮蔽的地方。1845年，就在圣殿即将竣工之际，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海德奥森长老被派回美东募款，以采购约4000码的帆布，来建造杨百翰所说的锡安会幕。布瑞德奥森弟兄在1845年8月30日的一封信中概述了帆布大会堂的预定地和设计，说，我们计划要在圣殿前面紧邻圣殿西侧的位置盖一座帆布大会堂。这座会堂形状会呈椭圆形，底座部分将足以容纳8000或10000人，座位则将采渐层式座位，像圆形剧场一样。 弟兄们翌日便开始整地，要建造帆布大会堂。不过，因为圣徒遭到敌人激烈破坏，不得不先离开那府，因此帆布会幕并没有建造起来。于是海德奥森在1846年把帆布运上马车，载着帆布向西出发。有人猜测，在圣徒西迁到盐湖山谷途中，已将这些帆布做了妥善运用，将之裁成了像帐篷、帐篷盖、帆车盖一类的东西。盐湖城圣殿广场上普冈竣工的大会堂规模与当初替纳弗设计的帆布大会堂差不多，也像原定的纳弗大会堂一样，坐落在圣殿的西侧。后来基于其他因素，如圣徒的大举西迁，斯密约瑟预见到一座庄严的大会堂，而杨百翰将之付诸成型。因此当初替纳弗设计的大会堂虽然从未在那新建，却是现在这座深具历史意义之建筑的原始雏形。小时候我们是透过收音机聆听总会照大会，今日借着运用卫星和现代的电子设备，我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把信息从盐湖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国家，并利用下行传输连接到世界各地的建筑。这样的做法是来自总会弟兄们的灵感，为的是要满足我们今日时代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主如何做到满足教友需要的绝佳例子。我见证主会继续启示他仆人各项方法和工具，来满足这不断成长教会中所有教友的需求。我感谢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能重新强化更新，让它可以继续用来教导启发神的子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